安，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来传讲他的话语。我计划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边，用10次或者12次的时间来和大家来分享以赛亚书的信息。在我们正道以前，我们来念一段经文，是在约翰一书1章9到10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你把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公义的，你赦免我们的罪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所今天所讲的，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赞美，都蒙你的悦纳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以赛亚书，以赛亚这个名字和约书亚和耶稣的名字都是一个意思，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名字的含义，名字的意思也是以赛亚书这本书的中心。我们都很熟悉以赛亚书，我们熟悉以赛亚书的很多的经文。你比如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还有像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，还有像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还有像我们熟悉的必有一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还有像9章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为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，他名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还有当神在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能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以赛亚书是主耶稣非常喜欢的一卷书，在他的教导中引用了很多以赛亚书的经文。那么以赛亚书也是使徒保罗非常喜欢的一卷书，在保罗的书信中他也引用了很多以赛亚书的经文。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圣经，我们也需要了解以赛亚书。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旧约，也能帮助我们了解新约。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讲到犹太人的罪，一开始就讲到罪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以赛亚书第1章第2节到第20节的经文。这20节的经文差不多可以，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是从第2节到第9节。这几节经文呢，讲到了以色列的罪，也讲到了神对他们的管教。那么第10节到第20节呢，神讲到了他管教的原因，管教罪人的原因，同时呢，也讲到了他赦罪的恩典。所以，首先要说明的是，当我们在圣经上看到人的罪的时候，看着犹太人所犯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实际上他们所犯的罪也是我们所犯的罪，我们更要引以为戒。自古以来人们对罪呢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呢是不承认自己有罪，我没有罪，凭什么说我有罪？第二个呢是为什么神允许罪的发生？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一个启蒙功课。 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。好，我来再重复一遍。第一个呢，是凭什么说我有罪？我起码我比有的人要好，或者说起码我比有些基督徒还要好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是神为什么不马上消灭罪恶？感谢主，在以赛亚书一开始就非常深刻的、非常诚实的回答了这两个问题。神在以赛亚书中告诉我们，人甚至是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是罪人。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的什么选民，他们在道德上、在宗教信仰上都是非常骄傲的。但是上帝在以赛亚书一开始就劈头盖脸的把他们骂的是一无是处。神说他们是犯罪的种类，是败坏的儿女。然后上帝就解释为什么是这样，到底什么是罪，为什么神的选民也包括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会犯罪。其实神犯罪在人犯罪在整本圣经中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。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亚当夏娃，我们的始祖，从他们到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，再到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，都犯了罪。那么在新约里边，主耶稣最大的门徒彼得，他曾经三次不认主，三次背叛主。使徒保罗说他是什么罪魁中的罪魁。在保罗的书信中也看到很多这个圣经里边、教会里边所犯的罪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启示录里边一直严厉地责备那些在罪中的教会。所以基督徒甚至教会也会软弱，也会犯罪。我想任何一个诚实的基督徒，任何一个诚实的教会都不会否认这一点。而且上帝从来就没有容忍罪，他一直在训斥，在管教罪人，在责备他的选民，在责备教会犯罪。但是上帝确实没有马上就消灭罪恶，确实没有马上就消灭罪人。为什么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什么？神爱世人。因为神爱世人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人。那么如果神马上消灭罪恶的话，那今天我就不会站到这儿了，因为我就是罪人。那么同样的，在座的也不会在这儿了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感谢神，他这样爱我们，他不仅爱我们，他还透过以赛亚书来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罪。他怜悯罪人，他通过拆毁罪人来重新来建造我们。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神。好，我们来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。天哪，要听；地呀，侧耳而听，因为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章一开始，神所说的话跟我们人说的话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如果要想批评一个人的话，我们首先要有所顾虑，要有个信仰， 耍耍小聪明，我们总是要先表扬他一番，赞扬他一下，然后呢再去批评他。那么同样的，如果我们要批评一个政府，那么我们首先要赞扬一下这个国家的人民啊，人民是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勤劳，多么的善良，政府的掌权者多么的黑暗，多么的腐败。但是圣经不是这个路数，圣经是把人民和政府一起骂。这里说的是这个怎么说，第四节，我们来看第四节。第四节说，嗨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。我们可以从第四节看到，神给犹太人定了四个定义。神给犹太人定了四个定义。第一，神说以色列人，犹太人是什么？犯罪的国民。犯罪的国民。国民这个意思就是种族、民族的意思。所以呢，神首先说，你这个民族就是犯罪的民族。所以说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伟大的犹太民族、伟大的中华民族。在人的眼里边，所有的民族都是犯罪的民族，犹太人是，那么其他的民族也是。所以圣经从根本上就取消了任何民族的那种自我崇拜，所有的民族在神的眼里边都是犯罪的民族。那么接下来可能犹太人会跟神争辩啊，好啊，我们这个掌权者坏啊，他们这个腐败，但是老百姓总是好的吧。但是神马上怎么回答？他说百姓是什么？担着罪孽的百姓。担着罪孽的百姓，百姓就是百家姓，所有的百姓，每一个家族在神的眼里边都是罪恶的家族。那么第三，这里讲到是行恶的种类。种类这个意思就是种子的意思。这个意思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从古到今，从你们的祖先到现在的你们，都是什么？都是罪人。这就堵住了我们喜欢那种追根寻源的那种习惯哈。我们说好吧，我们现在不怎么样，但是我们的祖先是好的呀，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悠久的历史，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。但是神说什么？神说你别给我来这套。就像耶稣跟这个犹太人的领袖所说的，他说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，你们的祖宗如何，你们也如何。最后没有退路了，没有希望了。但是说那我们的孩子还是有希望的呀，我们的儿女还是有希望的，他们还是好的呀。孩子是我们的未来，是早上的太阳，那么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，但是最终呢，归根结底呢，还是他们的。我们这一代没有希望了，但是我们的下一代总会有希望吧。可是神说什么？神说你们的儿女也跟你们一样，也是罪人，你们的儿女是败坏的儿女。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下了这四个定义，这就是人可怕的光景。所有的人民都是罪恶的人民，所有的家族都是罪恶的家族，所有的祖宗都是罪恶的祖宗，所有的儿女都是罪恶的儿女。上帝为什么会这么定义呢？我们知道神是讲道理的神，他不仅给出了这样的定义，他也给了我们做这样定义的原因。我们来看第二节，第二节的我们来看第二节后边说的啊，他说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 他们竟怎么样？背逆我，他们竟背逆我。背逆这个意思是反叛、造反、革命的意思。人类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我们有反抗上帝的精神。但是岂不知我们这种我们叫战天斗地的品格，是对神的背叛。而且这个背叛的实质是怎么样？是儿子对上对父亲的背叛，儿子对父亲的背叛。在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伤心的父亲。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他在呼天唤地的在责备他的儿女。第二节前面说，他说天哪要听，地啊侧耳而听。神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差派到这个世上来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他心目中的子民应该是像儿子顺服父亲的那样的人。但是在我们人的这个反叛的天性里边，在我们人自以为意的这个天性中，革命、造反、悖逆成了我们伟大的品行，反而顺服被扭曲，顺服就好像是软弱，这是魔鬼的品行。这种品行在我们的心目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，所以神首先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的骨子里面都是悖逆的，这种悖逆是来自魔鬼的。所以人类第一个罪是背叛上帝的罪，是儿女背叛父亲的罪。这不仅是犹太人的罪，这也是普天下所有人的罪。我们基督徒首先要学的功课就是顺服，就是顺服。好不好学啊？不好学。这也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，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。好，我们第二来看第三节。第三节说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。所以第二个罪是什么？是不认识。亚当夏娃当初吃了这个知识树上的果子，以为眼睛就明亮了，就什么都认识了，什么都知道了。结果怎么样？眼睛确实明亮了，但是不认识神了，不认识神了。按照这一节经文说，可以说是变得什么牛马不如啊。所以我们第二个罪是不认识神。第三呢，是不留意，是不留意。我们不明白，也不留意神的意思，神的心思，而且还自以为意。我们以为我们的知识高过上帝的知识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留意，也不在乎神的旨意。我们要我行我素，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生活。那么第四，是在第四节中间那里讲到离弃耶和华，看到没有？第四节离弃耶和华，我们离家出走，我们要成为浪子，我们要远离神，过没有神的生活。当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来寻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但不接待他，反而还杀了他，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第四个罪，离弃耶和华。第五呢，是讲到藐视以色列的圣者。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藐视上帝。藐视呢，实际上就是轻视，甚至是憎恶痛恨的意思。人藐视厌恶神，我们不仅离开神，离弃神，还亵渎神。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和神平起平坐，甚至可以取而代之，这是什么？ 这就是我们的骄傲，这就是我们人的骄傲，这是来自魔鬼的品行。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第四节最后说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。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，我们要走回头路，我们要逃离上帝，我们不愿意做神国的国民，我们要回到埃及去，为奴之地去，重新呢成为外邦人。与神生疏实际上跟拜偶像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实际上这就是像一场婚姻的悲剧。起初的爱心，起初的信心都没有了，一个没有长性的妻子抛弃丈夫，移情别恋，人类不再有选民，也不再有圣徒，只有什么背叛父亲的浪子，逃离婚姻的妻子。这就是我们所犯的罪，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生活常态。接下来我们可能会不服气啊，我们会说，好吧，我们就这个样子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上帝，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神怎么说？神说，我要管教你，我要像父亲管教儿子那样管教你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节到第九节的经文，我们看神怎么管教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要受责打吗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儿。好，我们从第五节到第九节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实际上是在说一个个人的生命，也是说我们人类所经历的苦难都是神的管教，同时呢也告诉我们，神仍然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中，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中掌权。第五节说，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要受责打吗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。这是在讲一个民族，在讲一个个人在灵魂里边的黑暗。一个人经历了很多的苦难，面临一种生命的绝境，一种灵魂的绝境，找不到出路，而且里面呢都是灰暗的。第六节说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，竟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，没有收口，没有藏果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第六节我们看到是一个被打得体无完肤的人，这些伤痕都是什么？都是犯罪的结果。这是在讲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，实际上也是全世界人类的历史，满身都是伤痕累累，遍体鳞伤，旧伤未去，心痛又来。接下来他在第七节讲，你们的土地已经荒凉，这是天灾造成的，你们的诚意，这是战争的结果。第七节接着说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面前被外邦人侵吞，这是外族的侵略，几百年被外族侵略烧杀抢掠。想一想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。但是几百年过去了，有哪一个人打开圣经说，上帝已经早就说了，因为我们的罪 会有外邦人、外邦的列强来吞灭我们。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这么认为，岂不知这是上帝借着天灾、借着人祸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悔改。可是犹太人不听，我们也不听。第八节说，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、瓜田的茅屋，被围困的城邑。这是在讲主前700年的时候，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所灭，那么南国的犹大也是岌岌可危。在主前701年的时候，亚述挥军南下，一举攻克了南国的46座城，除了耶路撒冷以外所有的城，然后把耶路撒冷、锡安城、耶路撒冷围的是水泄不通，紧紧包围。所以第八节当时就在描述耶路撒冷、锡安城、耶路撒冷的一种情景，好像是葡萄园丢了葡萄园的草棚，也像是丢了瓜的茅屋，情况十分危急。第九节神说，若不是万军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索多玛、俄摩拉我们都知道是罪恶城，是罪恶之城，那么是被上帝所灭的。这里我们看到神在审判的时候，在审判中他仍然有他的怜悯，有他的恩典。神在一切的审判中还是留了什么？留了余种，保留了对他忠心的人。我们说神永远都是慈、仁慈的、恩慈的、怜悯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边的经文，是在10节到15节，我们来念 这六节经文，一起来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看第十节，这里讲到索多玛的官长、俄摩拉的百姓，这里实际上是在暗指以色列、耶路撒冷的官长和百姓。我们看这六节经文，很像是在法庭上的一个辩论。那么上帝呢，神就是公诉人，是原告，那么 犹太人呢，就是被告。当这个神来控诉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啊，以色列人他们会怎么回答，他们会怎么辩护。他们也许会说，我们不是献了很多的祭物吗？我们不是献了公绵羊的番祭吗？我们不是献了肥畜的油脂吗？我们不是来朝见你了吗？我们不是守了安息日吗？我们不是举手祷告了吗？但是神说什么？神在第十五节说，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掩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，我也不听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已经非常的不耐烦了。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那种无奈的那种话语。当我们带着感情去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能体会到上帝那种忧伤，上帝那种愤怒的那种心情。比如说他在第十一节说，你们所献的祭物 与我何异呢？我已经都什么？我已经都够了，我都不喜悦。十二节说，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呢？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。十三节后边说，我都不能容忍。十四节说，我心里厌恶，我都以为麻烦。十五节说，你们举手祷告，我都遮眼不看，我也不听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十五节说，你们的手，因为什么？你们的手都沾满了杀人的血。你们的手都沾满了杀人的血，同一只手，刚杀了人，血还没有擦干，就举起来祷告。想一想，神会悦纳吗？神会接受吗？神会听这样的祷告吗？你们的手都沾满了杀人的血，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。我们要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可以来看马太福音的五章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五章，在五章的21节到24节。好，我们来念这几节经文，一起来。这里看到22节，他讲到拉加，拉加实际上就是，是骂人的话，就是笨蛋、饭桶的意思。那么魔力呢，是傻瓜的意思。所以这里看到心里边在骂人，这样神不悦纳。所以无论我们表面上多么的虔诚，我们表面上多么的光面堂皇，如果我们心里边在对弟兄动怒，在骂弟兄，这就是等于在杀人，这就是手里沾满了杀人的血。罗马书说，爱是不加害于人，爱是不加害于人。我们回到以赛亚书，我们看到在10节到15节的时候，神是非常厌烦这个虚浮的事情，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警示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真实，尤其是服侍主的人，我们千万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假冒为善。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，不要以为我们祷告了，我们服侍了，我们敬拜了，神就一定悦纳。十五节说，同样一只手，又在犯罪，又在祷告，神怎么样？必遮眼不看，必遮眼不看。但是，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，在管教我们的同时，也给了我们一个悔改的路。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经文，是在16节到20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五节的经文，一起来。你们自洁， 感谢主，感谢神，上帝没有马上就宣判审判的结果，他愿意在审判之前给以色列人一个什么？一个特赦。在十六节说，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。十七节说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人，给孤儿伸冤，给寡妇辩屈。从根本上说，这两节经文就是要我们重建神的爱，重建神的爱，要爱神，要爱人。那么神在判决之前赦免了以色列人，要把他们的罪都涂抹掉，条件是什么？条件是要以色列人归向他，投靠他。所以法庭辩论的结果是十八节，那里说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焰，必白如羊毛。这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，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尽管人犯了很多的罪，但是神说，我要让你变成雪白。而这个赦罪的代价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。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当作赎罪祭，作为我们赎罪的代价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一节到三节，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一节三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经文。我是葡萄树，我树是栽培的人。感谢主，主耶稣的道能洗涤我们，能洗涤我们的心灵，能使我们洁净，能使我们得到重生的生命。我们看，再回到十九节，以赛亚书一章十九节，那里说，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。所以我们能够甘心的顺服神，听从他的话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必得美物，必得祝福。那么反之呢？如果我们不除掉心里边的罪，我们还是悖逆，我们心里边没有洁净，那么神赦罪的恩典就没有办法临到我们，就没有办法临到我们。这就像第二十节说的，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最后怎么样？必被刀剑吞没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想得到神满满的祝福，我们就必须要洁净我们的心，要与神和好，和他有一个好的关系。我们要让神的道来洗净我们，成为一个重生的人，一个新造的人。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到二十节的信息，这十九节经文给我们的信息，它让我们看到人在神的眼中犯罪，也让我们看到犯罪的结果，同时呢，它也让我们看到神赦罪的恩典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有一个悔改的心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受神赦罪的恩典。圣经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罪的榜样，认罪然后神饶恕他的榜样是谁呢？是大卫。大卫我们都很熟悉，他曾经犯了很大的罪，他手上真是沾满了人的血，但是当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就赦免他，赦免他的罪。诗篇五十一篇 是大卫的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诗篇。那么今天我就想以这个诗篇的51篇来作为我们结束的祷告，求神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，来赦免我们的过犯，也是来洗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51篇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心诚实，你在我隐蔽处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喜悦欢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得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也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喜乐的灵扶持我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燔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忏悔的灵。神哪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也知道罪在你的眼中是多么的不洁净，所以天父，求你来，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你将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，你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用他的生命来代替我们，来偿还我们的罪。所以天父，求你让圣灵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的罪得以洁净。感谢天父上帝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